一次早晨，三月又去到三月中了，匆匆的2019年又过了，就来第一季了。我们今晚有十位我们自己启福的弟兄姊妹去以色列，去有个 trip 啦，所以他们去到那里读《使徒行传》应该特别读得深，有种感觉啊。使唔使嗰日佢哋去到崇拜 Facebook Live 翻嚟，我哋一齐敬拜啊！我哋再一次去读今日一段圣经，然后我哋先至一齐祷告。我哋读《使徒行传》第二章，我哋读后面嗰几节，我哋读32。去到32去到36節，好嗎？我們讀這五節聖經，預備起。這裡彼得講到去到的終結，他說耶穌基督已經從死裡面復活，他們亦都為這件事作見證。按照大衛在詩篇的預言，耶穌基督已經從死裡面復活，被神高舉去到他的右邊坐著，他亦都按神所应许俾佢嘅圣灵，将圣灵浇灌落嚟。圣经里面讲36節嘅耶稣基督呢个被钉死而又复活嘅主，佢已经系咩？为主为基督，为主为基督，对以色列人嘅听到或者对我哋今日嘅意义系咩咧？今日我哋就会从呢段圣经睇到耶稣为主为基督对我哋系何等的重要一个信息。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当我们俯伏在你面前，我们感觉知道自己的卑微，但是当我们举目仰望尊荣的上帝的时候，我们又感受到我们是何等的尊贵，因为我们卑微的生命是你创造，我们纵然有限，但是你是无限，你要 使用我们这些瓦器，这些小人物去为你成就大事。好像今天我们读这段经文，你怎样使用彼得，使用在楼房上的120个弟兄姊妹去为你成就大事。主，我们求你帮我们看到你的宝贝怎样在这个瓦器，在这一群瓦器里面，为你因为依靠圣灵的缘故发挥极大的功效。求主帮助我们去明白彼得他们所经历是何等奇妙的工作。我多谢你听我们祈祷，奉耶稣的圣名。上个礼拜我们有讲到亚伯拉罕，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亚伯拉罕一生人里面有一个笑话的，个笑话就是他到100岁才生仔，但他自小的名字就叫亚伯兰。你知不知道亚伯兰为什么？亚伯兰就是 Father of Honor， 尊荣的父。但这个人由结婚开始几十年，到100岁之前都是没有仔的。如果他又叫做祖父样，或者叫做为父，尊荣的父， Father of Honor， 很得意的。到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离开吾尔出来，后来用割礼跟他立了个约，神又帮他改了名字，就不叫亚伯兰了，不叫 Abram， 叫做 Abraham， 叫做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意思知不知道是什么？就是多国之父，就是 Father of all nations， 即是以前呢叫做景福街之父而已，而家是全世界所有街道之父，即是佢系扩展咗。以前是 Father of Honor， 一个有尊荣的父的意思，而家是全世界多国之父 ，Father of all nations。咁好夸张啊！即系如果有个人佢我哋广东人佢叫靓靓咁样，咁你即系谂下，咦佢系咪真系好靓咧？或者叫做？王威猛咁样，咁你谂下，咦，佢系咪真系叫威猛咧？咁样，咁但系好奇妙，圣经记载亚伯兰 佢有一次神同佢讲，佢话我要祝福你。亚伯兰就去深知吓，佢有嘅财富啊，有拥有嘅家庭，样样都好啦。佢唯独就系冇仔女。咁佢话啊，喺我屋企里面仆人嗰、那个啊以利以谢啊大马色个仆人，仆人嘅仔都归系佢名下嘅。佢话啊呢、这个就系啦。佢话唔系，神话将来要出于你嗰、那个先系。咁嗰阵佢仲未去即娶夏甲做佢嘅妻子，即生以实玛利。神好清楚讲，佢话神要透过佢建立一个民族，祝福全世界。咁喺呢个创世纪十五章咧，神就同佢讲：我要祝福你吓。然后咧，佢就带佢出去，夜晚黑带佢出去荒野嘅地。咁你知以前冇电灯咧，出到去任何荒野嘅地，佢话你卧高头望到啲咩啊？嗱，咁去以色列嘅顶尖，你去以色列喺巴勒斯坦地咧，卧高头，咁你会睇到好多星啊！佢话你望下天上有几多星？佢话将来你嘅仔女就系咁多。圣经话咩？亚伯拉罕信，神就称佢为义。单单信佢一个喺地上一个小人物，一个老到即系都觉得唔会有机会生，但系神话佢要将来兴起一个后裔。呢、这个预表住圣经讲，神要利用一个地上不见经传。虽然他都在基督教或者在犹太教做很出名的人物，现在出名，以前没有人认识他的，他临死都是在巴勒斯坦得一个坟墓，得一个坟墓，神要用一个小人物，还要他年老即是色衰的时候，他再没有可能生育，神要兴起一个伟大的民族。但是亚伯拉罕信，你看看圣经就是这样，从一个人一个家庭，然后延展出整个以色列民族。今天我们看《使徒行传》一样，上次我们看到神在五旬节的时候，就好像当日在西乃山，他们出埃及的第五十天，神和他们立约，建立了以色列这个国家，以色列民成为神的子民。来到新约五旬节，耶稣降生复活之后的五十天，一样神又建立一个新的族群，一个新的祭司的群体。神的计划是什么呢？神的计划就是透过属神的祭司群体，或者属神的国度，在旧约就是以色列，在新约就是教会，要将祝福带给全世界。很奇妙的。但是我们说彼得出来讲道的时候，神给了他一个标记，就是圣灵降临。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想说在旧约、在新约圣经时说的一件事，神是要用小人物，要用普通人去为他成就大事。就算一个城市在我们圣诞节时听的圣诞福音那些读经，他说百利行的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什么并不是最小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以前百利行以法他这个是一个即系不见经传一个细嘅城市，佢话而家咧吓，将来所有人都认识噶啦，所以好多人去以色列旅行啊，去百利行啊，系嘛？阿文杰，你哋百利行啊？咁唔使带礼物俾我噶吓，但系你睇圣经，神好清楚，其实普天下冇一个人系咩大人物，喺神眼前都系小人物。你听过？有很多即是好像力克胡哲，一个身体极度残障，即手脚都没有，得一个比，即一个脚比的人，神又使用他见证，可以做很大的事。今天一样了，一个彼得，你记得彼得在五十几日之前，他是一个即很害怕，三次不认主，和门徒四散。当然他算是勇敢的了，他会拔刀去保护耶稣啊，他会跟着耶稣去公会，但最终他都是一个软弱的器皿。但今天呢，你看到你留意今天有很多经文，你留意第十四节，他称他说所有在犹大的人和耶路撒冷的人，你们听去到22节，他说以色列啊，以色列人啊，去到29节他说什么？他弟兄们， 彼得对着一班杀了耶稣的犹太人，当然是经比拉多的手，但是推耶稣上十字架就是那班犹太人的领袖和整个犹太人的群体。耶稣的门徒彼得五十几日前或者耶稣复活之后，他仍然很记得他的夫子拉比，神的儿子，是被这班犹太人所杀。但来到这里，他没有记恨，他是一个愿意爱仇敌。耶稣说他不单止可以好像耶稣所教导他可以爱仇敌，他还可以为主做大事。第一章使徒行传说，圣灵要降临，你们就得着能力，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他作见证。我想那些门徒听完都一嚿云，他们还是在想着神的工作是怎样呢？耶稣升了天，他们更加不明白，剩下他们。但直到五旬节这一天，圣灵降临浇灌在有 血肉的人身上的时候，彼得他就一个转变。当然他的转变在这一刻最明显，他站立起来，他说第一件事，在你的经文没有的第十三节，他说这班犹太人，这班加利利的人，他们现在不是喝醉酒，喝酒没那么早，犹太人通常是收工之后、下午傍晚才会喝酒，早上不会有喝酒的习惯。他很简单就解释了，但他一开始他就会称呼他们三个称呼，犹太地耶路撒冷的人、以色列 的人和弟兄们。我们看到彼得的转变，他有一个冇胆、很害怕，有一个对其他犹太人充满着他要拔刀去抗争的对象，变到今天他称他们做弟兄。如果你看彼得，你都可以想象一下自己，神都可以使用渺小的自己。或者你看看启福堂，我们都是小的堂会，我们有时九十几，有时一百、有时超过一百，但我们都觉得我们是小的教会，是吧？但你留意呢，全世界最大的教会呢都讲了同一样东西，就是不够人手做事。所以这个都是普遍的现象。但第一样东西我想大家看，当我们看彼得出来讲这个福音、这个宝贝之前，我们看看这个雅气、这个彼得他的生命。你知道他的生命复兴呢？他的生命复兴是很特别，不单止是彼得一个人，是整个120人的教会都复兴。以前在80年代有很多学者研究教会历史，就有一个主题叫做复兴 Revival。 他的人就想，有哪一样东西你觉得在教会里面很重要要发生的，是能够对教会的、即增长或对教会的现况有很大帮助的，有什么哪一样东西你觉得对教会比较重要，甚至你觉得是最重要的呢？有些人就觉得是祈祷，有些人就觉得是建立门徒，有些人就觉得是、要、彼此同心合意、彼此相爱的关系，有种种不同的见解。但有一个研究复兴的 学者叫做欧文呢，他就说会不会去问多个问题，就是除了我们想教会有什么最重要之余，他说有没有一样东西的出现是可以解决了我们刚才提的祈祷啊、传福音啊、更大的信心啊。他是有的，他研究教会历史很多的教会复兴的时候，他说就是当教会复兴的时候，所有这些事情都解决、很多人会参与祈祷会、主日学，很多人会追求属灵的成长，很多人会热心关心人、传福音、做社关的、社区的关怀。那这个复兴不单止是教会以外叫复兴 revival。 那早前我们去年听培灵会、鲍维坤牧师也说过，他说教会的突破就是能够复兴， 而社會不信主的群體就叫做蘇醒 Awakening。 他說復興就能夠帶來教會一個突破。你看到後尾，剛才我們讀到36節，在37節之後，當下信主的人有3000人，之後整個耶路撒冷好像復興了一樣，6000人、5000人，超過1萬人的信眾。今時今日，在世界各地亦都有些地方很多人歸信主。復興是否只是耶路撒冷有的事件呢？有些人研究就是原來在《使徒行傳》第一、第二章就有這方面的學習和記載，就是否已經有一些人他願意，他除了真的真心信主，真的接受耶穌基督做他救主之外，第二他是否願意降服在神面前，完全将主权交给神。然后第三，他乐意被圣灵充满，乐意被圣灵充满，被上帝的灵管理我们的生命。你记得保罗在以弗所书那里形容，他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然后他对比圣灵充满，反而掉翻转，我们乃要被圣灵充满，要明白神的旨意。将醉酒之酒精会控制一个人做一些平时我们不会做的事，平时我们正常清醒的时候不会做。而好像对比咁，保罗是讲紧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就是我们能够得着圣灵给我们的能力，我们可以做到平时我们软弱的人没有那个信心或者没有那个能力可以做到的事。一个将醉酒和被圣灵充满的描述，一个对比。这里那些门徒他被圣灵充满，他们得着能力，他们生命有勇敢，他们有一个道德的感召力。不单止是这样，他们还有宣讲的能力。彼得怎样宣讲呢？我们看一看，他分了三个段落。我们读一读第十六去到十八节，好嘛？十六到十八节，预备起。系啦，彼得一开始佢话约旧约约珥书所讲嘅，就系嗰啲犹太人喺耶路撒冷嘅人所目睹圣灵降临嗰个标记，系一个 sign， 系一个神迹异能。唔单止佢哋听到声音，佢哋更加听到嗰百几个犹太那些加利利来的耶稣的门徒用他们的乡谈，用他们本土的说话去跟他们见证神大的作为。他说你们见到这个就是约珥书预言那件事，约珥书未完的。你知道神伟大的救恩，为什么彼得在这里讲到个群体会有好像一种复兴的现象？因为耶稣基督的伟大的救恩，其实在旧约圣经对犹太人来讲，他们是很熟悉，他们很熟悉，就是耶稣基督他来，他预言圣灵会降临，在这一刻真的降临，又有神迹奇事带着。这个约珥书的预言前面这部分应验了，我们读十九和二十节，后面这部分未应验，我们一起读，预备起。这些事在主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之前，如果你看马太福音24章，耶稣预言到末世，他说福音要传遍天下，末期就来了。而当他降临之前，很多人会去讲基督在哪，基督在哪，你不要信。他说到时基督降临就好像一个人走出去，即空旷地方向上一望，那闪电怎么在天空划过呢？你没有人会不知道的，基督回来个个都知道。而耶稣形容他回来之前，他有很大世地上有灾难，他说天上亦都那些万象星宿 会有很明显的，在天上的星宿会坠落，一个没有人会 忽略，冇人会睇唔到嘅现象。仲有一个就系日头变黑，月亮唔发光，就好似呢度形容。所以咧，圣经讲个末世就系耶稣升天到佢翻嚟之呢个日子，就叫做末世。所以圣灵浇灌喺有血有肉，不论男女老幼、就算是普通的仆人，不论阶层，圣灵都可以降临，那些人就可以有异梦异象，同埋为神去发声，为神去宣讲。呢度讲 prophecy 唔一定是讲预言嘅，系讲为主发声，作神的代言人。佢话将来太阳变黑，月亮变红，同埋有血有火有烟雾。佢呢个就系神大而可畏嘅日子之前会发生。咁喺呢个末世期间咧，圣灵浇灌落嚟俾人，呢个神迹已经发生咗。将来末世之前咧，耶稣翻嚟嘅时候，天上嘅万象会有变动，太阳、月亮会有有个 sign。嗰啲咧，我哋知道耶稣讲咗喺末世之前先会出现，就系佢翻嚟之前。但好得意。他说在这个日子，在这个时候二十一节，我们读一起读二十一节，预备起。是的，就不是说去到末世，最后耶稣回来那段日子，地上很多灾难的时候才是。他说其实当圣灵浇灌下来，在整个末世里面，由耶稣升天到耶稣再来，这一段圣经称为末世。在附着经文里面，我们看一看希伯来书一章一到二节，好吗？我们一起读一读。这时候神藉着总之多次多方显于末世说话，是啦，这里说神透过以往透过众先知同我们说话，晓谕我们在末世又透过耶稣基督跟我们说话。耶稣基督就是神跟我们说话那个道，那个真理。所以末世就是由耶稣基督去升天到他再来的日子。在这段日子里面，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圣灵的浇灌，圣灵的降临，圣灵的充满，在灵恩派教会呢，有很多不同的论述。但对我们来讲，信主的人就会得到圣灵的印记，每一个人都会得着圣灵。而圣灵的浇灌呢，第一次我们信主的时候，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是圣灵的浇灌。信了主之后，我们愿意被圣灵充满我们，当我们愿意将主权交给神，交给圣灵的时候，圣灵都会浇灌我们。这个浇灌是倒下来的，所以圣灵是一路愿意浇灌我们。信主那刻就已经有圣灵的浇灌，我们得着圣灵的印记。圣灵第一次降临就是两千年前五旬节的时候。圣灵的浇灌，圣灵的充满，圣灵的印记，很多是互通。但是 你可以说圣灵的浇灌是不止一次，因为我们仍然可以被圣灵充满，圣灵给我们力量。但这里是第一次，人类在亚当犯罪之后，圣灵真理浇灌和停留在人身上。而圣经很清楚，圣灵的工作，它就是要来荣耀基督，为基督作见证。所以这里一样了，彼得就首先说，当日那些犹太人见到以色列人讲方言，讲一些他们土生土长那些，他们听得明，他们没有想过，其实在以前学外语呢是一个很离奇的事。你知道马礼逊来华呢，他外国人要学中国话是被禁止的，不给的，要申请的，通常都不批。学外语跟现在很不一样，所以以前这件事的发生呢是很离奇，觉得很特别。但是这个神迹的出现就是要给所有听见的人知道，彼得所讲的说话就是从神而来的宣讲，去解释圣灵的浇灌这件事不是醉酒，是神的话语已经实现。这个伟大救恩就是成全住犹太人 圣经耶稣都讲啊，喺约福音话救恩系出于犹太人。嚟到呢日，神已经铺排咗好耐，预告咗，而到呢一日，彼得就出嚟宣讲，佢话喺末世嘅日子，喺圣灵浇灌人，圣灵可以嚟就系求告主名嘅就必得救。在伟大的救恩里面，圣灵有工作的。在后面我们也看到第二段圣父的工作。我们读22节到24节好吗？22到24节预备起。是啦，这里讲得很清楚，三一神参与在整个救恩计划里面，圣灵降临浇灌在那些属神的人身上。这个标记就是讲给我们听，约珥书所讲的说话应验，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来到这里，他说神在他的预知里面，在他的计划里面已经做了这三样东西。第一，他藉着神迹奇事去见证了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行很多神迹，但神迹本身不是最重要，是要显明行神迹那位是从神派来，神所差来独一上帝的儿子。很特别，又按他的预告，这位有神迹奇事证实了神儿子身份的耶稣，他又会被交被杀，在犹太人钉死耶稣，经不法之人、罗马帝国那些、兵丁、比拉多这个官的手。圣经有讲的，我们读附着经文，罗马书五章六和加拉太书四章四节，两节我们一起读完它，预备起。这里直到某一个时间，在特定的日期，原来神有计划的，很奇妙。你知道以色列人出埃及都有特定的限期，耶稣基督降生又有特定的限期，旧约圣经已经一一的预言。来到这里，耶稣被交被钉死，在逾越节的羔羊被杀，就是那个时刻，耶稣基督在复活之后，在五旬节圣灵降临，都是神有了计划。弟兄姊妹，在三一神里面，圣灵他要按耶稣向父求，父就差遣圣灵来降临，这件事已经实现了，耶稣基督预言的已经实现。第二，天父的工作，天父的工作除了他一路铺排耶稣降生，一个至高无上神的儿子，他倒空自己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成为仆人。第二更惊讶的就是他会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他甘心为我们死。但是更奇妙的第24节，他说但是死的痛苦不能够拘禁他。后面25节去到28节都是大卫引述大卫的诗篇，诗篇十六篇八至十一节，就是讲到神不会叫他的圣者见朽坏，亦都不会撇下他在阴间。就按旧约圣经，神已经透过大卫王去宣告尼赛亚他会复活。神不单止铺排晒所有的嘢，他仲叫神的儿子从死里面复活，这个就是神的伟大的作为。神有参与在整个救赎计划里面。我们读后面第29去到 三十二节，好嘛？廿九去到三十二节，预备起。呢度佢接续住之前圣父父神嘅工作，佢不能被死拘禁，因为父已经叫佢从死里复活。呢度咧，佢又再一次提大卫，神提咗就系喺大卫嘅子孙里面会出嚟一个救主尼赛亚，亦即系基督嘅意思。佢话呢一个已经预言咗呢个基督佢会嚟，佢唔会被死拘禁，唔单止系咁，佢仲会作王。佢话呢个从死里面复活嘅基督就系我哋为佢作见证。大卫死咗，但系圣经神对大卫应许喺佢嘅子孙，大卫嘅子孙尼赛亚要喺佢嘅宝座上面作王。呢样嘢已经宣告咗，而呢个基督已经嚟咗，亦都从死里面复活。这个基督已经嚟咗，从死里面复活。我哋呢班门徒亦都为佢作见证。嚟到第三部分就讲耶稣基督，佢系大卫嘅子孙，按照预言圣经点样讲，事情就点样成就。我哋读第三十三到三十六节，好嘛？预备起。嚟到廿九到三十六节，彼得嘅总结，佢就摆翻焦点喺呢个耶稣基督，就系旧约神喺诗篇应许大卫，佢嘅子孙要坐喺宝座上面。呢个子孙佢会死而复活，佢又会坐喺被升到去父嘅右边，然后地上嘅敌人要成为佢嘅脚凳。第三十三节好特别，佢仲话佢会被升到去父嗰度，佢领受所应许嘅圣灵就会浇灌落嚟。第三次讲到圣灵嘅浇灌，就系由耶稣基督佢成就救恩之后，佢应许圣灵要降临，每一个属神嘅人都会得着圣灵嘅浇灌，得着圣灵嘅印记。呢度所讲，彼得最重要对呢班人讲系咩？佢话三十六节佢话，你哋所杀嗰个基督，佢已经复活，佢已经为主为基督，就系呢个尼赛亚系神所定立，呢个就系大卫子孙，呢个就系神一路喺旧约圣经所预言嗰位。弟兄姊妹，呢个就系佢讲嗰个宝贝，三一神圣灵圣父同埋基督神嘅儿子圣子，就系点样去成就这个救恩带给我们。我们对个救恩 都有些了解，但是我们要反省的，我们是不是真的懂得这个宝贝里面丰富的内容？为什么彼得一个普通这么普通这么渺小，又没有受过正式训练，当然他都跟过耶稣几年，但他仍然称为没有学问的小民，他们竟然可以为主作见证，好像复兴了耶路撒冷那些犹太人一样。彼得很特别，我们读完后面三十七到到四十一节，好吗？三十七到三十九先，预备起。是的，这里很特别，三十七节，那些犹太人听了之后呢，他们说他们有一个很独特的反应，他们扎心。咁呢个字翻译得好，佢原本嘅意思系 cut to the heart， 即系喺心嗰度吉咗刀啊，系啊，即系咁有时有啲人讲嘢可以好似喺个心嗰度吉咗你一刀啊，啊扎心。不过圣经通常用呢个字系代表啲人听完道或者读完神嘅话语，俾我哋有扎心，就俾我哋有提醒，好似即系突然间醒觉，好似一棍咧剥醒咗，扎心。他接着就问我应该怎么做，彼得就回应他在第38-39节，他说你们应该悔改，应该悔改接受耶稣基督，你们的就会罪得赦免，同埋亦都可以领受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信耶稣的人要悔罪，离开罪恶，同埋信靠耶稣得着救恩，就可以领受所赐的圣灵。 这个伟大的救恩，我们经常都听，但是回来之前讲一个问题，教会复兴 在历史上，在耶路撒冷教会发生过，在不同阶段 的情况发生过，那些学者的研究，每一个复兴的时候都有一些共同的特质，就是那些人很重视祈祷，很重视遵行神的话语，很重视去传讲福音，很重视依靠圣灵的能力，是一班愿意交主权降服在神面前，让圣灵管理自己的生命。那今天我们怎样可以好像彼得一样去宣讲福音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以前彼得他们听到说你要在直到地极全世界，即是彼得以前知道的世界呢，可能都没有，一定没有我们现在所知道有南美洲啊、北美洲啊、有北极南极啊，他可能整个欧洲啊、中东啊、亚洲，不知道他懂不懂，一定不会懂澳洲。但我想告诉大家，由这两千年来已经翻译了个新约圣经，在全世界有 94% 的人口是有他自己语言的新约圣经可以读到。在现今的世界差不多70亿的人口，有32%+是基督徒，当然包括天主教、东正教和我们基督教新教，有1/3的人是信了主，有94%的世界人里面，他们有自己的新约圣经。中国有几多信徒，有很多不同的数字，有些就说多些，有些就少些，听说呢都有8-9千万，有些人说可能到1亿。香港有几多基督徒有没有1/10啊？有些人就说计埋晒刚才讲的那些三宗，天主教、天主教、东正教，香港有很少基督教都不够1/10。咁加埋自由行咧，咁好多內地人啊，咁好多旅遊嘅人口，咁香港好多人。其實香港要報道嘅福音機會好多嘅。你行去任何一個旺啲嘅商場咧，派下單張啊，咁可能都好多見證嘅機會。但我想講咩咧？就我想講，今日教會唔係唔明白福音，其實我哋明，因為你信得你都明先信噶嘛。如果你唔明，咁你即係未信噶啦。我諗你明白福音，但係點解？我们教会传福音的能力，或者我们没有一种好像圣经讲圣灵临到我们，我们得着能力可以在各地在不同的人去为他作见证。今天我想带出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年以来教会很多人想教会还差些什么，我们教会的前景，华人教会或者我们自己启福堂，我们还缺欠些什么呢？如果学者里面研究复兴的，他给我们一个参考的答案，就是我们要愿意一起在神面前降服，是不是愿意遵行神的话语？一群完完全全在神面前愿意降服，又愿意被圣灵管理生命的人，就预备好去被神使用，就预备好可以复兴。我们今年的主题讲经历神同在，但在这段我想说，如果回应回经历复兴，什么人需要复兴，什么时候我们发觉我们要复兴呢？有时候我们所理解的复兴是哇很澎湃很 大型的一种好像人是一些运动，是不是真的会发生呢？但有一点可以反省的，就是如果一个群体要复兴，这个群体就是一定是一班愿意降服主权给上帝和愿意被圣灵充满的人。或者以下有几个点大家可以想想，在这九种情况的人你都应该要考虑要复兴的，或者群体也好人也好。第一，就是当祷告生活再不是你生活里面重要的东西，当祷告不再是你生活重要的一部分。第二，当学习神的话语已经不是你的渴求，你只是靠你以前读过那些你已经觉得很足够，又或者神的话语只是作为一些知识的储备，你对神的话语的追求已经停滞不前，你要需要复兴。第三， 你或者你的群体的敬拜生活已经再没有活力，你也应该去祷告复兴。第四，就是无论在你身体或者思想行为里面，你有些罪已经犯到好像良心都没什么反应，你觉得很平常，那你很明显是需要复兴。第五，就是如果你在追求生命圣洁这件事上面，即是追求更加像神的形象，这件事你再没有一种即热切的追求，那你又要思想你应该要需要复兴。第六，如果赚钱金钱是你思想的主流的思想，你经常都在想怎样赚钱，经常担心有没有钱，那你也都是反省你需要复兴。第七，就是你对身边的弟兄姊妹，你是他们的情景况你是漠不关心，你也需要复兴。第八，就是你会因为小小的藉口，一些很不是很重要的事，你就去推却一些重要侍奉的机会，那很明显你也需要复兴。第九，就是当你意识察觉到自己的属灵生命已经是持续地下滑，持续地没有一种属灵追求的热忱，那你也需要复兴。一个群体的复兴不能够脱离个人的复兴。今年我们讲神同在，有机会我们再讲多些细节，但是我想讲我们的生命有没有被圣灵管理，或者被圣灵管理之前我们有没有将主权交给他，以致我们的生命有复兴，以致我们真的可以经历神的大能。好像彼得，他和一班那119个门徒，他们站出来去为主作见证，神就使到他们做得人的渔夫。耶稣基督应许彼得和那些门徒，你们来跟从他，他就可以成为得人的渔夫。耶稣这个应许今天一样对我们，我们有没有想过自己会得人的渔夫，只是其实你都觉得你没有这个意识，或者你完全没有觉得自己可以做到这件事，这样是这样，我鼓励你，你都需要复兴。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求你复兴我们的生命，或者我们有很多东西已经很沉寂，我们见到彼得去为你发光，为你带很多人信主，我们知道厉害的不是彼得这个人，厉害是住在他里面的圣灵所带出来的那种属灵的能力，厉害的是个福音，因为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主，今天我们没什么热切祷告 的动力，又或者我们没什么爱人灵魂很迫切的心，或者我们宣讲你的话语没有能力，我求你帮我们去察觉我们是否没有将主权交给你，没有降服在你面前。求你又帮我们去省察我们是否没有让圣灵去管理我们的生命，我们是否要自己话事。如果是这样，无怪乎我们没有经历神，也没有经历被圣灵充满了带来那份的能力，能够去见证你，能够去领人归主。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多谢你听我们祈祷，奉耶稣的圣名。